为什么今天这个我们开车到哪里到哪里，甚至哪里有这个吃的，哪里有加油站，什么都弄那么清楚。所以你只要拿着这个系统，你可以走遍马来西亚，你可以在美国，在哪里都可以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你会觉得稀奇，这怎么可能这么一回事呢？现在你就知道了。如果不是牛顿的，不是爱因斯坦，如果人就是牛顿的贡献的话，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误差，根本不对的。今天你不可能那么精准，今天所有的精准，那个差别是谁给上去的，给摆进去的，是爱因斯坦摆进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爱因斯坦的贡献有多大。如果他有一个方向，他知道这是我要完成，这是我要导出来的式子，那你怎么样都拼上，怎么样都摆上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福音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密切的关系。所以等到你读到这些段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圣灵果然是把这些启示给我们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等到在家中的服事第二段跟第三段，你看见最后给我们看见两个瞎子，就给我们看见两个侍奉的重服事的重点。而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如果看不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盲目，就像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一样，忙来忙去，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，忙来忙去，弟兄姊妹，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方，有的弟兄很做工，很有果效，到了巴西，他一定要进，一定要到，他的神经受不了，只好住到医院里面去，因为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。所以不要以为做神的仆人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的主就是神的仆人。你看见这个能力从哪来？这个能力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当我们读，你读完了这个前面十章以后，我们就明白过来，我们就能懂得，那么主到底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服侍我们的。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通通读完了以后，你就看见这个牛怎么在你的跟前。所以我想大概我们很清楚的，我再说啊，是三座山。第一座是第一座山，我们姑且说是山上教训的啊，山上教的马太五六七山，好了，是马太五六七山。还有呢，一个是就是五饼二鱼的山，还有还变化山，很清楚三座山。那这三座山自然就分作四段。所以第一段呢，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做什么，我们的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。他服侍的范围是全世界。那么圣经怎么做呢？就在三章里面主用了两个循环。我再说，第一个循环是从呼召彼得雅除了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跟约翰开始，然后结尾是什么？结尾是摊子的升级。你看见这个摊子不能走，结果主教才能够走，这是主的服侍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二个循环，你看他呼召谁？呼召我们的主，呼召税吏。然后呢，最后你看见这一段最后的这个第二个循环的结尾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的主叫一个枯干的手，叫他伸出手来，结果他就复原了。那本来呢，第一个循环里面有一个脚不会走，到了第二个循环有一只手不会动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行走和我们的这个动，你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服侍最后的结果。不过开始不要忘记，他找到彼得，开始第二他找到税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在这两个循环里面，主是怎么来、怎么做、怎么在田里面耕田的，怎么做众人的仆人。然后我们再说，从第三章，就从第三章开始，一直到第十章，很自然的分有两座山，分成三段，啊，那么第一段很清楚是从撒种开始，然后最后的五个饼两条鱼里面一个饼形成了，是形成了，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饼还是桌子上的饼，那个饼还要掉什么？掉到饼还要掉到桌子底下去，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在五千人吃饱，然后四千人吃饱。所以到了这个第三这个服侍神家中的服侍第二个阶段，你看你最后给我们看见一个瞎子是波塞达，我们主要开他的眼睛。 那么你看见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主要开我们，叫我们看见一些很重大的事，这就证明说我们的服事是有蓝图，是有方向，是有目标的。然后最后我们说过，在耶利哥就碰到一个瞎子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瞎子也说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光景，非常重要的，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那么我们也像什么呢？也像这个，也像什么一样？也像这个门徒们一样，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开启。那么这两幅图画，我再说一遍，一个是背后是加利利海，还有一个背后是死海。所以到底主是怎么来服侍他，怎么来服侍我们的啊？我想这个就是大概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十章的分段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稍微再深入一点，我们不可能深入太多，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啊。我们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十章结束。如果在不能完全的话，其实可以明天，因为明天只有一个下午，明天只有三个半钟头其实啊。那么然后我们希望明天能够看最后的六章，但是我们今天呢，起码前面的10章呢，稍微的能有一点印象。那么讲到前面三章，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做众人的仆人。你读第一章的时候，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背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然后呢从水里上来，我们知道后来呢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呢？因为圣灵呢乃是膏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每次讲的圣灵都是用膏油来代表的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要出来做神的仆人以前，你看见是谁来膏他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主既然是弥赛亚，他就是神所膏的。那么等到他30岁起来做神的仆人的时候，那么正是他开始服侍，正是开始做神的仆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个基本是什么？基本是神膏他的。那么那一次他从约旦河上来，结果你看见有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就证明说神膏了他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神的仆人就是，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，旧约圣经，我的仆人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，一定指着他受膏来说。所以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弥赛亚就是他受膏的那一位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现在来服侍我们，他就是旧约里面约翰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我的仆人，就是我的仆人。他虽然没有加薪美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膏他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出现在加利利海，出现在约旦河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他其实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人类的救主。不过现在呢，他要来服侍我们，他原来就是以赛亚53章所说的那个神的仆人。那不要忘记，我想稍微形容，我稍微说明一下。你知道，当今天犹太人呢，他们每到今天为止，他们礼拜六还是读圣经，读旧约圣经的。他们是挨着次序从创世纪一直读下去的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啊，你今天到纽约去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你注意，如果这个礼拜他们读52章，就是以赛亚52章，那么下个礼拜就应该读以赛亚53章，是不是？但是很有意思，你去问，下个礼拜他就跳到54章，他不读53章，为什么？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知道那个53章所说的那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。在犹太人观念里面，弥赛亚是做君王、做宝座的。但那里的很明显的，弥赛亚53章给我们看，他是神的仆人。神有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是弥赛亚，这是49章，弥赛亚49章告诉我们；还有一个仆人的是以色列人。但神讲到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，他说他是瞎眼的，你看见了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到旧约的时候，很清楚，神预告，老早预告说，神的仆人 就是以赛亚五十三年，他来到地上的目的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以赛亚五十三年所预告的。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呢？你要问他有没有受膏，他什么时候受膏呢？我们主从约旦河上来，结果呢，圣灵像仿佛鸽子一样就膏了他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看我们的主就正式的开始做仆人了。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，这里的约旦河就在死海的附近。所以我们主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？我们主的工作从死海开始，一直要做，做到哪里？做到加利利海。死海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加利利海呢是到处充满生命。我想我稍微再多说一点，弟兄们就会清楚。你知道啊，在旧约里面加利利海根本不有名的，加利利海有名是到了四福音以后。你如果真的是典型的犹太人的话，你对于加利利海不一定有很深的感觉，因为你读旧约不要忘记，只有你读到以赛亚第九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才讲到这个，才讲到加利利海。换句话说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加利利海那一带可以说是外邦人的地方。那如果是外邦的地方，当然被人藐视，所以这里圣经说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相干的？所以旧约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最重要的地方是耶路撒冷，最重要的地方是犹太地，加利利可以说是被忽略的地方。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，犹太人呢跟鱼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所以你注意整本的旧约那个鱼啊只有一个字。其实加利利海的鱼至少二十几种，但是呢不管大鱼沙丁鱼，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只有一个字，所以表示他们对鱼没有兴趣。所以加利利海什么时候开始发达的？是到了主耶稣要来以前两百年左右才开始忽然间蓬勃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旧约你几乎看不见加利利海，你只知道有一个海是死海，这个清楚得很。但你根本不知道加利利海，你不知道说所有人类的盼望是在加利利海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，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幽暗，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被藐视。那不要忘记加利利那一带就是西伯伦的地方，就是拿弗他利的地方。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那里有一条路叫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根据以赛亚第九章，是将来呢那个地方啊，有被人藐视，但有一天要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指的谁说的？指的主耶稣的脚行走在哪里？行走在加利利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一直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加利利渔业才变成非常的发达。然后你看见鱼，这加利利里面好多好多鱼，所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加利利海能够发达，原因什么？原因跟我们主耶稣降生有关系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主行走在加利利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在那里做神的仆人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要得人，你知道吗？当他对门徒们说：“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那宇宙中最会得人的是谁？是我们的主。你看见吗？我讲过的那个哲学家，一个是苏格拉底，一个是柏拉图，一个是亚里士多德，这三个伟大哲学家，他们教导了很多很多的学生，一共130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耶稣不过是教导他学生3年半之久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成为轰轰烈烈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本来根本加利利海边打鱼，你会想象得到约翰会写约翰福音吗？有100年之久在神学院里面，他们根本不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，他们说约翰不可能写约翰福音，因为他打鱼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道成了肉身，那应该是500年前一个哲学家讲的。所以有100年之久神学里面会告诉你说，约翰福音只是第四本福音，它不是约翰写，约翰不可能写这样的，不可能写。但是现在我们明白，自从死海古卷以后，我们有太多的证据证明说， 是老约翰，是在提利比亚海边打鱼的约翰，他居然能够写。许多人以为只有哲学家能够写的约翰福音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的主不过三年半之久，但是你看这些凡是被我们的主成全的这些门徒，你看见他所服侍的，最后都成为了今天更低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些学生、这些门徒们，十二个里面最少七个是从哪里？是从加利利海那一带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当你读马可福音的，他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加利利海，不过起点不是，他是从死海开始的。那为什么从死海开始呢？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整个的地球啊已经破了相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整个地球像个脸一样，曾经有一个很大的裂痕。这个是有一次大的地震或者怎么一个地壳变动，结果你知道有个大的断层，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峡谷，土耳其一直到北非。那么在整个大的裂谷里面呢，有一段最深最深的，那什么？那就是死海，死海是最深最深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了人类曾经有一次的浩劫，这个浩劫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整个地球破了相。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你到了人类地球最低洼的地方，最低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，而死海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他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神告诉他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最后你所看见的是死海的光景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在马可福音里面刚开始工作，他从哪里开始工作的？他根本是从死海开始工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人类最低的地方，道德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方，海平面以下400多公尺。那不止如此，这里一点的生命也没有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死海附近看一看的话，可以说到处一片荒凉，什么也没有。你就看见在水里面根本一条鱼也没有。那么你今天可以坐在上面看圣经的，不会沉下去，因为它的这个盐分成分呢，盐的成分是比地中海还要浓10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个死海所代表的，就证明说人类已经堕落到最低点了。但是感谢主，马可福音是从哪里开始的？马可福音是从约旦河开始的，死海附近开始的。我们的主在那里开始工作，结果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天就裂开了。在这个以前，天从来没有裂开过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天敞开的天是随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被带到地上。所以我们主在地上工作，他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带在哪里。什么叫做为主工作？为主工作就是，如果你到公事房去，天堂就被带到公事房；如果你在学校，天堂就被带到学校；如果在家里面，天堂就被带到家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的主是这样，他就在约旦河就被膏了。那么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，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，他就从约旦河上来。你还记不记得3500年前有另外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，他率领着以色列百姓从约旦河上来。那不要忘记，约书亚是希伯来文，耶稣是希腊文，希腊文的耶稣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，希伯来文的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耶稣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救所有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不止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而且他要像当时的约书亚一样，要把我们带到哪里？带到迦南的美地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他不光是要流泪撒种，他还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。所以在这里你就很清楚了，死海是起点，终点是什么？终点是加利利海。所以等一等，你看见我们主工作的范围多半都在加利利海，因为加利利海的意思是什么？ 他不只是从死海开始工作，而且最后他的目的是要把生命给我们。所以然后呢，他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我们的主自己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然后下面呢，我想很清楚，就是从呼召开始，我们讲过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从呼召开始。那么最起初的时候呢，他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那里撒网，然后主告诉他，主就呼召他说来跟从我。然后见到了提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，然后他们都跟随了主。然后西奇啊，我们知道，其实啊，严格说来啊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。我如果没有记不错，大概记不是1900多少年，大概是好几年前，30几年前有一次，这个忽然间这个加利利海啊，忽然海面就低了很多，因为干旱等等等等，所以慢慢因为它这个水慢慢往下以后，那个整个海岸线就露出来了。海岸线露出来以后才发现说，原来在加百农在哪里，加百农在10点钟那个方向，那个地方。那么在那个附近呢，有很多的海湾。那么因为现在水位很低很低呢，所以曾经有一度啊，他们可以看见一个港湾一个港湾，一个渔港一个渔港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顺着加利利海边来走的话，哎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西门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有自己的一个海湾，然后呢主呼召他们。然后再往前走呢，哎，发现约翰和雅各呢也在另外一个海湾，在那里捕网，所以主就呼召他们。然后他们就带着这四个兄弟就到了加百农，然后呢在会堂里面主就赶鬼，然后最后呢等到从会堂一出来以后，那么雅各主耶稣就从雅各、约翰还有西门和安就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那弟兄姊妹，马可福音就这样开始，然后故事就这样推展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呼召了彼得，呼召了雅各，然后呢我们看见他的工作就开始了。那么当然在这个第一个循环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你看见他在会堂里面，你看这会堂里面，这个不是普通的地方。你看遇见了什么？遇见被污鬼附着，有一个人他不是他自己的人，他不是自己的人，他完全在邪灵的管制之下。结果我们主用权柄就把他的鬼赶走了。那不光这样，虽然有人不在会堂里，但在彼得的家里还有个岳母，岳母呢生了热病，所以等到他热退了以后呢，他能够起来服侍我们的主。然后你看见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一些那么有人就带着一些害病的和被鬼附的就来到了耶稣的跟前，就来到了彼得的家前面，有很大的院子，让合成的人呢都聚集在门前。那么虽然如此，我们的主是一个一个的医治好了他。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在旷野去祷告，门徒们追着上去，那么我们的主就提醒他，我们的主他不光是来为着这些加百农，他应该到邻近的乡村，好在那里传道。他说：“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所以并不因为昨天的工作太成功了，昨天太多工作太成功了，他就留在那里不是。我们今天有个难处，连使徒们也这样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工作太成功了，结果他们就不走了。主明明告诉他们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。”结果他们守住耶路撒冷，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有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有几万人。所以教会为什么第一个 mega church 是耶路撒冷的教会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托付。所以主说，虽然加百农的需要是大的，但是呢，他是被呼召往加利利全地区，然后他就进了各个会堂。然后在那里传道，在那里赶鬼，那么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。那么在工作的时候，你看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两种情形，一个是长大麻风的，一个是瘫子。今天当一个人落在罪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很清楚的一个情形，一个就是从头顶到脚尖没有一块是完整的。 我们的罪就像大马蜂一样非常的丑陋，它是吞吃我们的，从头顶到脚尖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实实在在是个罪人。但是我们的主医治了大马蜂，圣经明明说，圣经明明这个然后这个大麻风向他跪，向主耶稣跪下说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。其实我们的主可一句话医治他，他不必接触他。如果我们的主接触大麻风，不是两个人都好了，就是两个人都不好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主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够用手伸住他，接摸着他，结果呢他就接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服侍地上的人，我们的主怎么做了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像长大麻风一样，那不光这样，世界上人也像瘫子一样，他不是没有意愿，他没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宗教不好，不是不应该做好，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人是做不好，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瘫子，只有主给我们看见瘫子。所以对瘫子来讲，应该起来行走，不是你躺在褥子上，你不是褥子拖着你，应该你拖着褥子，你应该拿着褥子走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如果今天服侍我们，主如果拯救罪人的话，他不光是洁净大麻风的洁净，而且叫我们这些罪人，许多的罪人不是不知道该做道德者，连马克吐温都说， Mark Twain 他都说他是个文豪，他说戒烟呢， quit smoking， 他说 quit smoking 就是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，所以可见他都没有成功过。所以就是什么，就证明什么，证明每一个人都是瘫子。在美国，你知道在 Ivy School， 在所谓常春藤学校，什么 Harvard 啊，或者这种最有名的学校，不要忘记啊，这种学校里面有一个哲学，这个哲学是，他说人生太短了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聪明一点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做一次，但是不要做第二次，一次就够了，一定要做一第二次，你什么都要尝过，否则你就白来了这个世界。你知道吗？问题在哪里？问题，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非常非常吸引。这些年轻人有理想，有抱负，他每天那样用功，他花了那么多钱，不光他自己的钱要，或者他父母的钱要，他到了哈佛，他到了最好的学校，他当然要用功，他当然知道我要好，他当然知道我不能浪费时间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罪人，你看见了？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就是说，当你抽一根香烟的时候，你很难不抽第二根香烟。所以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广告，是 potato chip 的广告，是那个 potato chip， 就中文叫什么，就是卖那个广告，他说 potato chip 的广告是什么呢，就是 you cannot have just one， 你不能只有一个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问题就在这里，大家都知道人生苦短，你应该什么都要尝一尝，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们，行出来由不得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这个世界什么，这个世界三种人所代表，有许多人被鬼瞎指，根本他不是他自己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有的时候呢，酒鬼，这是不好听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有的的确是被酒控制住的，赌的时候不得了，弟兄们，你看看赌里面还有一个东西，是东西，这个东西需要被赶出去的才可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来看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所服侍的人是叫那些被那个另外一个超然的势力所管辖、所支配的，现在我们就能够释放他。我们这些像大麻风的罪人，我们像瘫子一样，你看见主能够叫我们起来行走。你看，这个不就是这个不是我们主所做的？那么这是只是第一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，主呼召利未。那不要忘记，利未是坐在税关上的。 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大家都知道他是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这些以税吏都是出卖国家的人，都是帮助罗马政府来吸自己同胞的血。你看见他们收税的时候就把所有把他们的血等于吸去了，所以他们觉得一个男人如果是罪人的话一定是税吏，女人如果是罪人的话一定是娼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主呼叫一个罪人，他一开始就是罪人，因为他坐在税官上，大家都知道其实罗马的税啊是透明的。你知道这些税吏他们怎么收税呢？因为他们第一，他们一定很有本钱的，他们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罗马的税权在谁的手里呢？在罗马武士的手里， Roman Knights， 这些 Knights 就是这些武士，他们有这个税权。那么但是他们不敢直接收税，因为如果直接对犹太人收税会反抗的，所以他们想了个办法，他们就把这个收税权呢就给了犹太人，像马太这样的人。但是呢他要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，你才能够把那个收税权拿下来。比方说加利利的收税权是给马太拿去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虽然马太是个税吏，但是马太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把那个拿下来，收税拿下来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他们一定用最高的钱把那个东西买下来了，所以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，最后一定要拿回来的。所以呢你看见税吏当然总是要想办法捞一笔钱，他才能做税吏，否则做税吏做什么呢？罗马很聪明啊，罗马政府他把所有的税通通公告了，你的个人税、你的所得税、盐税、什么税、多少百分之几，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如果马太多收一分钱，你就知道马太贪污，马太把钱拿去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还有人要做税吏吗？所以罗马人很聪明啊，罗马人一面要给全世界看见他们是大公无私的，我们政府是透明的，那另外一方面你总要利用一些人呢，如果没有给他们好处，没有油水，他们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呢？所以他们决定好了，如果在海港里面 harbor， 或者在 market， 或者在市场里面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如果这个税吏在那收税，他可以不必报政府的，多少税随便他抽。那么还有呢，你买入钱，就是说你一个大陆，尤其是从这个大马色一直到埃及，有一条路是沿海的路，叫 Via Maris， 是沿海大道，是贸易大道。那么这个路上你要从那里经过，那这个你要收钱的。那么谁可以收呢？那么这个时候马太呢就在整个大马路上面就摆了一个税官，他就坐在上面。那么这种经过关口的、经过路的、经过港的、经过 market 的这些，可以不要报税，你可以不要告诉政府，不要告诉政府说多少钱。所以你看见呢，他们犹太人最恨的罪人什么样的罪人呢？就是坐在税吏上面、税官上面的罪人。所以你想想看呢，结果这个马太他皮厚得很，因为这个人神经一定要很硬才可以。那么多人看，人来人往，看着他都是他是个贼，都说他是个卖国贼。你看看他做得很安稳，他到时候就收他的钱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双的眼睛，他永远不会忘记。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一双的眼睛像 X-ray， 像 X 光一样。那一次一看到了大马太，就看到他灵魂的深处。结果马太不能做那个官，他怎么都坐不住。他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然后他请了其他的税吏和他一同吃饭。然后我们的主就说，我来不是招罪人，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呼叫马太，马太明显是个罪人，他蒙恩的救了。他和彼得也是不同，在十二个门徒里面都是罪人，但是税吏是一开始大家就知道他是罪人，税吏好像在他的额头上面写我是罪人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才知道犹大卖主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彼得三次否认主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多马怀疑主。所以十二个门徒是十二个罪人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招罪人。但是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只有税吏是罪人，好像彼得不是，好像犹大不是， 好像多么不是，是等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哦，原来犹大卖主，而且犹大卖主啊，没有人想到，如果老早大家怀疑犹大卖主的话，那么犹大那个小耳朵老早给彼得削掉了，但是没有，所以你就知道保彼得这个根据，尤其是马可福音的形容，这个马就彼得犹大是彼十二个使徒里面很显著的一位 prominent one， 换句话很可能是最属灵的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情，我们要记得我们主所呼召的彼得是罪人，利未税吏也是罪人，那不要忘记我们以为主呼召彼得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呼召罪人，不过呢是彼得的后来他才三次否认还是个罪人，不是因为他三次否认主是罪人，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三次否认，所以不要忘记，你不要以为这两个呼召是不同的呼召，不过两个循环就是，不过两个不同的重点就是，从表面上来看彼得是正人君子，因为他是犹太教的渔民，犹太的旧约的渔民，他是读圣经，他是敬虔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人家看不出他是罪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要服侍的那个第一个循环，就是第一个循环所告诉我们。那到了第二个循环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这里说到立位，说到税吏的时候，你看见他是明显的罪。所以主说我来不是招罪人，招义人乃是招罪人，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所以我们主就这样的服侍了什么，服侍了这些罪人，不过不要忘记我们主还没有在十字架上为税吏死，为税吏钉十字架以前，我们主在第二个循环里面做了一件事，他做了罪人的朋友，他做了税吏的朋友，所以他圣经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，这就是我们主的服侍。今天有许多伤心的人，当我们主做他们救主之前，我们主先安慰他们。还有你看见吗？这里给我们看见讲的安息日，但是安息日没有安息，这里给我们看安息日没有安息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呼召税吏，他不只是呼召罪人，不光是做罪人的朋友，而且他要把安息赐给我们，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在人最没有安息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能叫那个枯干的手，那个人能够得到安息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，等到第二个循环的时候，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给我们看见，第一，这个世界都是罪人，都是像税吏一样的人；第二，这个世界没有安息；第三，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世界不光是贪执，这个世界也是受痛苦的苦干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个人可以说中风了，已经半身不遂了，有个手根本动都不能动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应该对世界有贡献，我们这双手应该对世界有贡献的，但弟兄姊妹，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那个手永远是枯干的，乃至有一天当我们听见福音，我们的主说伸出手来，他们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乃至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这样的服侍，做了众人的仆人，结果他就种下了定十字架的原因，结果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要商议，要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他们要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主耶稣自然就退到哪里，就退到海边去，所以这样你看见这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，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，这个前面我们主怎么在田里耕耘，尤其是怎么样能够把福音怎么样做了众人的仆人，那么我们如果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十二节，我想是很清楚的，然后从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开始，那么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的主到底怎么在家中做佣人，他怎么替门徒洗脚，他怎么在他们面前脚前来服侍他们， 那最后那个结果又是什么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现在要休息，求你与我们同一同休息，把恩典赏给我们，也叫我们体力因着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再苏醒过来。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，虽然我们今天距离一个下午的聚会已经累了，但是主，我们求你借着晚饭也借着彼此的交通，让我们再恢复过来。求你再给我们一点恩典，叫我们听见今天晚上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